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非常的高兴再次和你相会在空中。不知道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努力的人？你可能会说，要看努力什么事情咯。如果是自己很在意的事，那就会卯足了劲努力。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你的努力对吗？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改变的。确实，努力真的很重要，几乎没有一件成功的事情不需要透过努力。可是我们是否问过自己，努力的方向对吗？今天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音乐创作者简英慧老师。简英慧老师出生在音乐世家，成长在幸福美满的家庭。成长的过程里面，无论是学业、工作、爱情和婚姻，一切都很顺利。对他来说，只要努力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不会的科目多念就好，再难的曲子多练就好。可是直到两个孩子出生，女儿才三个月就被检查出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儿子在十岁时罹患了罕见的儿童癌症。简英慧老师深深地体会到，面对两个孩子的病痛，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把病痛治好的。于是他决定改变方向。当他一改变，他反而有了全新的眼光，从孩子的身上看见了生命的长度和宽度，这些病痛变成了一种祝福。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云彩飞扬，让我们一块儿借着音乐创作者简英慧老师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听听别人的生命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简英慧老师。简老师，欢迎你。
哎，英如你好。
那在刚开始呢，能不能请简老师先给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我毕业于台湾神学院，我从小就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因为我很喜欢音乐，从小就学音乐，所以那时候就跟我的好同学一起去考台湾神学院的音乐系，毕业以后就投入职场，结婚生子，然后今天很多上帝的恩典哦。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经过了一些家里的事情之后，我觉得我需要心灵得到更多的饱足，所以我又回学校去攻读音乐硕士班，我主修合唱指挥，在2016年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现在就在北投教会指挥圣歌队，也在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做台湾近代60年的医疗人物的访谈跟历史资料的搜集。我四岁的时候，我爸妈就让我去学钢琴。我的堂姐，那我的伯父，他们都是在教会有很好的音乐服饰，所以我爸爸妈妈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那样子。我就从小就开始去学音乐，那我觉得也很有趣啦，所以就一直学下去。
那简老师家里几个兄弟姐妹啊？
我们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哦，所以你是家里的长女。
对，
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基督徒，那你算是第二代是第三代基督徒吗？
我是第三代。
所以就是说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
对，
在家庭然后在教会里面这样子。
是，
小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叛逆期啊？
我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成长的叛逆期之类，我自己没有，因为我爸爸妈妈很爱我。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很了解我，所以我跟我母亲跟父亲关系很好的时候，我开始有自己想法的时候，我父母都很尊重我，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几乎没有什么成长叛逆期。他们会带我们上教会，那像我遇到一些我自己没有办法解释或者我没有办法想通的事情的时候，我妈妈会带我，然后她也会写信给我，然后跟我讲说你要祷告，叫我要依靠主。那我爸爸也常常会鼓励我，跟我讲说他觉得他就是希望他孩子可以服侍上帝，他不是说他希望他孩子可以是成为一个什么家什么家什么之类的，他说他希望他孩子可以服侍上帝。
爸爸的眼光好不一样哦。如果你一生都可以走在上帝的为你预备的这个道路上面是最好的了、
对，
我就是在这个信仰当中。那可不可以谈一谈高中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开始这么的认真，好像那时候你每天早上都读圣经祷告这样子。
对对，其实我对文字的东西我大概从小就很喜欢，国中的时候就读了一些比较文学性的东西，真的还读了不少。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开始回来读我小时候看的这本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突然看得懂，因为我们小时候读的圣经那个版本是和合本，它是没有标点，然后字都挤在一起，所以我小时候看圣经我觉得好困难。之前听了很多圣经故事，然后到高中再回来再读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好像可以读懂圣经在说什么，然后好像可以摸到天父的在跟我说些什么这样子。跟我的同学，因为我们有灵修生活，我们有
跟学校的同学，
对，是学校的同学，
也都是基督徒同学，
对对对，因为都住校，所以我们就有早祷跟晚祷做灵修，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又有同伴。
青少年的时候是很需要同伴的，
对，
无论在课业上或者是在生命的追求成长上面，我们都很需要有好的同伴，
对，
跟我们一起好像那种同奔天路的感觉。
对，
你们每天早上起来晨更读圣经祷告大概几点的时候啊？
学校好像是6:30起床，然后所以我们会在这之前，因为起床之后就要打扫，然后要整理自己的寝室，然后去吃早餐之类的，然后我们会有同学轮流主理，是晨更或是晚祷，所以我们也都有被排到要那个服侍，还有团契生活，有圣歌队，所以在早祷晚祷之外还有唱歌，所以是很愉快的。透过跟这些同学灵修，自己以后再去读一些属灵书籍，然后来辅助自己对圣经的了解，然后慢慢的建立起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团契的生活，因为大家年纪都差不多嘛，那喜欢的都差不多，所以我的高中生活因为有这些同学跟朋友让我过得很充实。我非常喜欢读保罗的书信，然后就觉得神讲的话很有道理，很能够触摸我们的心，然后就会一直想要读下去。怎么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你就觉得说对对对对，这个我们就是要学习的，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很混乱啊，那你总要有个准则嘛。
发现说如果有一个圣经真理的准则，如果心中有一位神，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吗？
是让我觉得我应该再把圣经继续读下去，不要只停留在被神爱，而是应该从我自己要怎么样去追随那个脚步。
是，所以高中后来你就受了这个坚信礼。
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的教会，我自己的母会，那时候是在古亭圣教会。那我小时候的牧师白义峰牧师，他非常非常仔细的在带我们。我们是很小的教会，聚会就是通常就是我跟我弟弟，还有牧师的儿子跟他的女儿，就我们四个，从国中就是我们四个人。那后来当然有别的人慢慢进来。牧师在带我们的时候，他很仔细的带我们查经。我们牧师不是那种很会活动的，但是他很喜欢讲圣经。那我们那时候小，大家都坐下来很认真的听。后来高中了以后，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在重庆南路比较靠近建中，牧师的儿子他也很会读书，他是建中的学生，他带了很多他的同学来。那我高中我读的是淡江中学，私立的学校，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哇他们是名校的学生，所以我就比人家矮一截。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信仰给我很大的力量，而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一些人大家的成就，而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的喜乐可以互相分享。这个在那时候非常需要被别人认定的那个眼光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从来不会因为我自己出身是怎么样 但是我会很以我自己是基督的儿女为荣，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矮人家一截啊，也许是这样子让我觉得我是有荣光的人。
是是，我想上帝的爱真的会让我们有真正的自信心。
对，
这不是透过我们的学历啦、背景或者是外表才能来包装我们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如果能够献身做全职的传道人，然后成为牧师娘，就那个时候梦想开始启蒙。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也很喜欢音乐，那我就想说，如果我的先生是个牧师，我们可以一起去偏远的地方啦，或者是需要的地方去传这个福音，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情。我当时就很单纯就是这样想，所以就去考了神学院。
是，我觉得现在讲到这一段还是觉得很浪漫的。好像那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志向，希望可以跟未来的丈夫一起服侍，成为牧师，然后你就成为师母。再后来你就去报考台湾神学院
音乐系。对，教会音乐系。
其实台湾有很多的大学也都有音乐系嘛。
嗯，对。
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在神学院里面读的这个音乐系，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我自己那时候其实以为我读的是个音乐系，所以我要学的是音乐，我要在我的音乐上更精进。结果我进去读了以后，我觉得神打开了我的眼光，因为我读的是教会音乐。我后来才知道教会音乐跟音乐系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的音乐是要用信仰来诠释它，不是只有把我们的音乐的技巧或者是把我们的音乐的组合做得非常的美而已，不是这样子。我去读了以后我才知道说，每一首曲子好，甚至那个作曲家他想做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们灵性程度不够深去诠释它的时候，我觉得就很容易流于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声音而已。有时候你会做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很空洞，因为它就是一个声音，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音乐做一个最好的诠释，就是说你要把它带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神学院大概读多久才毕业啊？
大学部就是一样是四年。
哦，四年制的。
然后那时候又比较小，然后又读的就是又很美丽的音乐这样子，然后就是真的没有吃过什么世界上的苦啊，
什么大风大浪，
对，真的是没有见过。而且我的父母其实都很疼我，整个家族里面其实是很和睦的。所以我就说我连我要去当牧师娘这个梦想都是非常浪漫的这样子。对，毕业的时候我都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拿了一张报名表给我，就是那个音乐中心的老师，他就说我们大家都要去考那个啊，就我就拿了就去考。现在的赞美操的那个吴美云老师，他那时候是在做一个儿童音乐中心，那我们就同学大家都去考，那也考上了，那就跟着吴老师在那里学习，然后在音乐班里面教小孩。我很喜欢小孩，所以我跟小孩讲话啊很有一套，从那时候培养跟孩子之间的那种互动。然后再来就是吴老师他开始想开发教材，对我们这种学古典音乐的人来讲，学古典音乐都是大家在一起什么乐器啊凑在一起要合出来，但是开始要进入电脑编曲的时候，我们觉得啊那个音色好难听，那个东西就没有我们自己喜欢的那种感觉。所以开始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挑战，在读书年代也那时候是没有电脑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接触这些电脑的东西啊。我觉得神也让我接触到学电脑作曲编曲，然后开始进录音室，这个其实跟我在后面的服侍都是有关系的。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在经历过任何一个过程，其实都不要小看它，神都会在你前面帮你开路。
人生经历的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有恩典的轨迹。
对，
而且我觉得那是一个生命的累积，你不知道哪一天你所学的正会派上用场。
对，
今天云彩飞扬呢，音如为你邀请的就是音乐创作者简音慧老师。单纯的信心就是一个蒙福的开始。只是有时候我们在经历这个蒙福的过程可能不是这么舒服。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请简老师来谈谈哦，上帝怎么样做工在你生命里面，怎么淬炼你，让你之后写出来的音乐能够激荡出更多美丽的火花。这个开始是从你进入婚姻之后，在你的家庭当中，特别是在养育儿女的过程，
我真的是没有经过什么苦，跟我先生谈恋爱也都是很顺利。我先生也是一个很单纯的家庭出身，
是，所以先生也是教会的基督徒弟兄。
是，我先生他最吸引我的是，我觉得他对圣经有热心去追求，他也很愿意服侍，他在我的生命过程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结婚四年以后，我才生我的女儿，那时候是非常非常期待有一个小孩。生了他之后，我就每次看他那个样子啊，小 baby 嘛都很可爱，然后粉粉嫩嫩的，就好喜欢他。在他三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做身体检查，医生就跟我讲说他有那个心杂音。
心杂音？
对，有心杂音，
就是在听诊的时候听到的。
对，就是儿童的那个身体健康检查。那他就跟我讲说，你是不是要换到儿童心脏科去看？那时候我就很害怕，非常害怕。可是这事情不是用害怕可以解决嘛，就是非得要去面对，所以就带他去给儿童心脏科的医生看。那医生在帮我们做检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他这个病是先天性心脏病，他这种状况叫做开放性动脉导管，其实不是非常严重的心脏病。那个就是在心房，它是心室，左边右边的中间有一条血管，那条血管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它是开放的，可是出生之后，因为小孩子一哭用力什么的时候，他会自己会合起来，就是我女儿那个洞没有合起来，就会造成她两边的心房心室的血会乱流。他说这个其实他还是有愈合的机会，但是如果到一岁之前他没有合起来，你就要动手术把他关起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从小到大没有，自己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应该是个很完美的孩子才对啊，怎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又不能退货，我自己也不能把手伸进去帮
是，
对，因为我觉得从小一帆风顺的长大的人，你就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是靠你自己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比方说你书读不好，你花比别人多的时间去读，你一定可以做好，可是这件事情是我做不到的。对，我不管再怎么努力，那个不是我能够去掌控他的事情，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是靠我自己能力可以完成的。这是神给我的第一个提醒，就为了这件事情一直祷告。那时候发现的时候是他三个月，那医生有跟我讲说他可能就是成长的过程，他会个子会长得比较小，因为他的血液的
那个循环，
对，循环不好，可能就比较少动。我那时候也是想说我可能要经历过一个很难带的孩子啊，哈。那我觉得神没有给我一个很难带的小孩，我觉得神蛮幽默的。我自己这样看，可能我
蛮幽默的。
对，我觉得那蛮幽默，就是说人家就跟你讲说，这个小孩很难带，是从鬼门关里面救回来。我们真的有长辈是这样子跟我说的，甚至真的还有人跟我讲说，你们就是你们祖先呐，犯了什么错，所以呢，这种事情会报应在你们的下一代。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面是一个 no， 就是那种
马上打叉叉，
对对对，就是那种打 yes 或 no 那个牌子就响起来。我觉得从学校给我的教导，我自己的灵修生活告诉我，我的上帝不是这样的神。从以前的信仰生活里面所教导我的，我要怎么样去找到神的眼光跟神的旨意。那时候神给我的提醒是，你要看，你要经历我的恩典。
就从那一刻开始要开始走这个恩典之路了。
对对。
那你后来怎么决定就让女儿去动手术啊？
那时候是医生跟我讲说，如果到11个月的时候她还没有养到6公斤，你就要带她来开刀，因为那会影响她的发展，还有她那个血管的洞已经变大了，那时候如果要放装置进去的话会比较难，小小的嘛，装置放进去她可能会掉进去，会在心脏里面会更麻烦，所以医生就跟我讲说在11个月左右就要做这个决定。那我们从他三个月发现到他11个月这段期间里面，我们都一直为他祷告。我也感谢主，我旁边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带着我们，陪着我们一起经过这一条陪孩子生病的这一条路。我觉得属灵的伙伴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他11个月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妹妹跟我讲说，姐，你还是让他开刀好了，因为如果他的身体放一个装置在里面，他以后做心脏超音波你都会看到里面有个东西，那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病变，那如果把他绑起来就一劳永逸。那我妹妹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好像释放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命令上帝， 你要让他合起来。我也跟我旁边的人讲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同心合意祷告，神你要让他合起来。那我没有想到说神更美好的旨意在后面，而不是让我的命令来成就神的美意啊，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那时候我开始改变我的祷告，跟转变我自己对我女儿生病这件事情的想法，开始寻求顺服。那我也觉得说，从以前的信仰生活里面所教导我的，当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遇到我人生无法解释的问题的时候，我的上帝给我很大的力量的，不是故事书里头的上帝。我很喜欢一首歌叫做《当答案不够时》，歌词里面讲到说，你觉得读经祷告好像都没有，好像帮不上忙，但是那个神的同在，当答案不够时，他仍然存在。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一直急着去找那个答案的时候，就这首歌告诉我说，即便你找不到，他还是在的，他不会因为你在这些事情找不到，你就没有经历到神。我觉得那首歌给我在我女儿生病的时候很好的帮助。那时候决定要给她开刀，医院来通知跟我们讲说隔天要住院，然后那时候只有我跟我的女儿在家，我先生那时候在中国，他出差。那时候我马上跟他联络，然后跟他讲说，你女儿明天要住院了，你可以回来吗？他跟我讲说，他现在没有办法改到机票，因为中国他们的办事就是这样子，你可能在办公室里面早上你就找不那个假日你就找不到人。那时候我很害怕，我就是祷告，我跟神说，难道我自己要经历这一些吗？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先生不在我身边吗？你可不可以让他回来？我就祷告，我一直祷告到隔天早上，他突然间，我其实已经跟我爸讲了说要送小孩去医院，我爸来带我跟我女儿去医院，我先生他突然跟我讲说他已经在台湾了。
哇，好神奇。
我就好奇妙，我就好感谢，那个时候能够在假日改到机会回来，我都觉得说这神就听我的祷告。我把我的难处跟神说，我很害怕，那神就让我的先生可以回来，可以陪我，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比较安定，然后我们就一起送孩子去医院住院啊，检查那些。我记得那时候我把他送到手术台的时候，我真的是很舍不得。对，那个大概就是当妈妈的心情。那我就想说，对，我这么舍不得，天父也是会这么的舍不得我难过，所以他一定会安慰我。手术的过程里面就很顺利，开完刀就一直睡，睡醒都没有起来哀说那个手术的那个痛啊，或者是哭闹什么都没有。隔五天就出院了。我女儿要手术之前，我已经决定把我的工作辞掉了。我非常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它很有创意，然后又跟人可以接触，跟一些很可爱的小孩，很单纯的孩子。我为了我女儿要放弃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是很不舍，但是又想要说神把这个珍珠放在我的手里，我应该好好的来陪他长大。那时候我就把我的工作辞掉。我也没有想到后来神让那个中国主日学协会他们来找我，然后问我说我可不可以帮他们作曲。我那时候都在家里，我想说诶，那就试试来做做看。之前公司有训练我们做电脑编曲，完全就可以用上了，就让我可以在家里照顾小孩，然后我又可以有一些事情做。那时候中国主日学协会找我的时候，其实是要做一些跟教材相关的歌曲。记得那一天哈，我看的我的那个孩子开完刀了，然后他在睡觉，那种很安详的那个表情，我就好喜欢那个画面。那我想说他是我的宝贝，他是我心里面的这一个宝贝，他不管怎么样，我不是因为他很可爱，或是他很丑，或他生病，或者是他很优秀，我来爱他。我突然想到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也是这样子啊，我都从来不是因为我很怎么样，我很优秀，我长得很美丽，我的能力特别强，神来爱我，神不是这样子的。经过他生病这件事情，我会想，对，神就是透过孩子来跟我讲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这个孩子不管怎样，你都那么爱他了，他也是这样子爱我。所以那时候我突然跑出来一句话，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你是如此特别，没有人能取代你。就这个词突然跑出来，我就开始先写词，这首歌是词先有的，我就把这个词写下来，后来才开始想引述到上面，为什么你是如此特别，你要去想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贝，没有人可以跟你一样。 所以才写出这首的歌词，然后再把那个谱曲上去。
是，你是唯一这首诗歌可以说是在台湾在教会当中几乎是人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一首诗歌。
感谢主。
是，就来聆听简英慧老师所创作的你是唯一这首诗歌。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分享简老师的生命故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继续来分享简英慧老师的生命故事。我们刚才所听的是简英慧老师所创作的《你是唯一》这首诗歌，从女儿的生病的过程当中，你更多的体会到上帝他看每一个孩子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独特的，
是，
所以你写下了这首《你是唯一》，在教会当中几乎是人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一首歌曲。
感谢。
那后来走过了女儿的先天心脏病之后没多久换儿子发病了。
是，那时候我儿子十岁的时候，他有一次从学校回家，我就看他的脸是肿的，左边的这脸是肿的，他跟我说他在学校打那个足垒球，那球过来的时候因为球是软的，然后他用手去接，没有接稳，就球就打到他的脸。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在学校有热敷有冰敷吗？他说有啊，老师有帮他敷。那我就继续让他冰敷。然后放学四点多我就开始煮晚餐。煮完晚餐吃饭的时候发现，诶，你的脸怎么更肿了？你刚刚有认真敷吗？他说有啊。那我说怎么会这么肿呢？奇怪。当天晚上我就带他到我们教会的一个牙医那里去看，因为我想说他是不是脸歪掉或是什么的。那我们教会的这个牙医的长老他就跟我讲说，没有，他的颞颌关节是好的，咬合是正常的，说啊，也许是肿起来可能隔两天就消了。隔了五天之后他的脸还是一样肿，最后就带他到医院去做检查，一开始是挂骨科。那骨科医生跟我们说，对不起，我们骨科只看头以下的， 头以上的我们没有看，然后他就跟我建议说，你要不要去看看颞颌关节科。我又给他挂颞颌关节科，颞颌关节科还是跟我讲说他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他也帮我做凝血测试，是不是凝血功能不好，我们都找不到什么原因。从他左边的这脸肿起来，一直到我们要带他去看诊，大概整整隔了两三个礼拜，那个脸都还是肿的。正常来讲没有人会肿这么久。那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家庭科的医生，那我就问他，他就介绍我去找他的台大的一个好朋友，他是整形外科，是专看小儿整形外科的医生，他就叫我去找他看看。那我们带去给那个医生看，医生看一看就跟我讲说，还是我们来处理好了，因为左边的这个颌骨的部分是常常整形要帮一些什么磨把脸磨小一点啊，像这一种的他们的工作，然后他说他应该是他们来处理。后来我们就决定了说，可能是心里面还想说可能就是肿吧，就把那个肿的地方可能是凝血啊或是血块把它清出来就好了。那时候说服我儿子去开刀，十岁的小孩其实你不要跟他讲说是什么病他都很怕，只要是开刀都很怕。通常还没有成龄的小孩，医院会让妈妈陪他上手术台，然后他昏迷之后才离开。出了手术房之后，他恢复室妈妈就要进去陪了，因为怕小孩子一醒过来没有看到家长会哭，所以他一出来之后我就进去陪他。当时我一到恢复室的时候，医生看到我就跟我讲说，切出来的东西哈，不是血块，是一些黄黄的东西，那我们已经送去化验了，他叫我不要担心。可是因为经过我女儿的生病，其实我还有我婆婆的癌症跟我妈妈的癌症，我其实已经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非常多年的时间，我心里面大概也有一点底，就是说可能是不是什么好东西，虽然医生没有讲，但是我有点害怕，但是我不愿意去戳破它。后来我去我儿子的病床旁边陪他，他还在昏迷当中。隔了一段时间，护士要把他叫起来，因为要确定他能不能醒得过来，脱离那个麻药，就叫他了好几次，然后他醒过来，迷迷糊糊看到我在旁边。他第一句话看到我就跟我说：“妈咪，我爱你。”然后我就开始掉眼泪，我就一直哭，一直哭，我就觉得我这个儿子真的非常的贴心。然后我就掉眼泪，护士就跟我说：“哎，妈妈你不用担心，他的手术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我就说我不是担心他手术成不成功，是因为他说他很爱我。然后他们那个护士拿卫生纸让位置擦，我觉得我很感谢主的是他给我一个很贴心的孩子。我从来没有在他的面前讲过说啊，你手术我很担心的事情，我不把这个忧虑带给我的小孩，但是我的孩子知道。他第一句话跟我说：“妈咪我爱你。”后来我在他完全清醒之后，我曾经问过他说，你那时候怎么会跟我讲这句话。他跟我说，因为我很怕我自己会死掉，我如果没有跟你讲这句话的话，我怕你永远都不知道我很爱你。开刀完的五天之后，医院通知我们，就是医生打电话给我们，诶，你明天下午要不要来医院呢？他的化验报告出来了，他的中文的病名叫做兰格罕细胞组织球增生症，
好长哦。
我也没听过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你再来医院我再给你做解释，这样我就把东西写下来，就上网去查，这是很罕见的病。我说在台湾的网站上面其实找不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又说它是癌症，然后又说是可以治愈力高的，然后又说是罕见。我其实真的那时候看了一头雾水。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们讲说他这种是一种罕见的儿童癌症，虽然不难治疗，但是可能对他的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影响。我有问医生说，那他还需要再做手术吗？医生跟我讲说尽快，因为他的患部已经有被侵犯，他说还要再做一次清创手术，把患部再切大一点。我们听到这件消息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也感觉到上帝把平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那时候我们要去医院的那一天，刚好是我先生他们公司尾牙，我们恰好听报告，所以我先生就请假跟我一起去。然后那天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谁有那个心情再去吃尾牙？我现在有跟我讲说，那这样子他老板有跟他留位置，是不是这样就有点不好意思？那我心里也想说，对啊，有时候有一些人情世故还是要顾着，虽然我相信你很乱， 但是还是得去，然后我们就先回家弄东西给孩子吃，然后我们就出门了。就那天晚上的尾牙，他居然抽到头奖，然后我们每年呢什么奖都从来没有抽过，就那年他上来领奖的时候，我在下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他们同事都以为我开心啊，我其实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耳朵在众人的那个欢笑的庆贺的声音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神跟我说，我是比你想象还要大的上帝，你还要怕什么？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好像站在一个大大的手心上面，然后那是神的手，我站在上面我很安全。那我一直哭一直哭，我是觉得对神，他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你从来又不断的用你的方式你的言语在教导我们，在我们从前的这些信仰过程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运用的时候，你就看到是神的美意一直在里面。
我觉得你们夫妻能够一起在基督信仰当中共同的扶持着彼此，陪伴两个孩子走过病痛的过程，而且我觉得你们会用很特别的方式来鼓励你们的孩子，
嗯，
比如说你会用蛋糕做比喻啦，或者是爸爸就会用这个电脑升级来做比喻，
对，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因为那时候我要跟我儿子讲说，你生病了，你得的是癌症，你还要开一次刀。第一次跟他讲说要开刀的时候，他已经吓个半死了。那我心里面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跟一个十岁的小孩去讲，你主日学里面的这个上帝不是故事里面的上帝，你要真实的经历他在你生命里面对你的改变跟影响，你要面对的是神的恩典。我觉得这件事要跟他讲的时候，我真的祷告了很久，然后也经过了一番消化。我那时候就想到这个一块蛋糕的比喻的这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讲说有一个孩子遇到感情上的背叛，然后最喜欢的老师又过世了，所以他心情很不好，他就跟他妈妈讲，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们来做一个蛋糕吧。可是那天那个妈妈就拿着那个鸡蛋给他的女儿，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吃这个蛋？而那小孩就说，这个蛋还没有煮过，这怎么吃？然后他妈妈就说，好吧，那你要不要吃这个面粉？然后女儿就说，这个面粉根本没有烹调或是没有任何运用的面粉，这样子怎么吃？然后妈妈就说，那这样你把这块油喝下去吧。那女儿就说，妈，你今天怎么了？这油这样子喝，这样子对身体好吗？然后她妈妈就跟她讲说，其实这一些东西单独的存在，就好像你的苦难是你不能单独去看每一件事情，就好像你不能单独去看你每一件苦难的存在，可是当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好吃的蛋糕。那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讲说，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口味的蛋糕，妈妈不知道，因为调配的是神。当你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告诉妈咪，你所经历到的恩典，你所经历到的神，他是怎么样在带领你的？我记得跟我儿子讲，他要再开刀，他是癌症，因为我不打算瞒他，他一直哭，第一句话也是问我说，为什么是我？然后当我跟他分析完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要他自己去经历，他也擦干他的眼泪，然后跟我说，好，他去慢慢的去等待跟体会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先生也跟他讲说，因为我先生是电脑工程师嘛，他就用他们电脑工程师的语言，就说像电脑坏了，你要让他可以运用，让电脑强迫升级，强升级以后它的功能会更好。当有这样的事情鼓励我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孩子就安静他的心，然后愿意去改变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害怕，然后去等候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儿子一个月之后，他就经历他的第二次手术，那个手术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他帮他做手术的时候，他是从嘴巴里面帮他开刀，但是开完刀之后，他脸部要加压，然后整个脸要用绷带绑起来，所以刚开始手术完的时候只能喝水，隔了几天之后才可以喝果汁，然后再来是豆浆，就是再慢慢的可以加稠加浓。他两次手术都经历过这个样子，所以在一个月之内那个小孩子是暴瘦，那个两只脚像竹竿一样。 那他开完刀的时候，那整个脸被绷带绑起来，然后脸部又加压，所以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然后第二次又要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害怕。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信仰的关系，让他自己可以去勇敢的面对这个手术。他第二次手术其实就没有第一次手术这么顺利，因为他的那个患部已经有被侵犯，就是骨头。我后来从那个扫描里面看到他的那个左边的颔骨的骨头表面都已经被侵犯，像月球表层那样子，一个洞一个洞的。
你说被那个癌细胞？
对对对，被侵犯，然后骨质就已经不好了，所以被切到的时候，他的脸上的那个骨头就断掉。然后手术到一半的时候，医生出来跟我们讲说，他那个骨头断了，我可能要从他的身上的哪一块骨头切来去补他的脸，要处理那一块断掉的骨头。然后我就很担心，非常的紧张，我就在外面祷告。我跟我先生那天就为了真心一直祷告，7个钟头出来，孩子出来了，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为我那时候突然想到说，他这个东西是被球打到，东西从那个裂掉的骨头里面出来，如果不是的话，这个癌细胞它可能会从脸部里面去侵犯，可能吃到这个小孩子的脑下垂体，或者是吃到他的颞颌关节的什么部分。我们可能发现，诶，他脸怎么歪掉了，或者是这个小孩怎么有一些反应很奇怪的，才会发现这个病。所以之前小孩子被球打到的时候，他们班的同学都很紧张，以为球打到了会得癌症。
就没想到说，诶，这个被球打到呢，当中也可以看到恩典。
对，
我想那是一个及时性的，赶快可以做治疗，
是
免得他这个癌细胞会不断的增生啦，不断的扩大出去，到时候他在治疗就会比较麻烦。
对对对，
儿子是在10岁那个时候呢，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病痛，那他学校的课业怎么办啊？ 是先暂停回家学习吗？还是
因为那个时候他要化疗，我们怕他被感染，我们就申请在家教育。很感谢主哦，他们学校的老师对这个孩子没有说你回家了就是你们家长的事，老师对孩子还是非常的关心，他们跟教育局申请网络教学，所以他们在教室里面架设网络跟我们家连线，让孩子在家里面可以跟着上课，考试的时候才到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去考试。他化疗刚结束的时候，他都有非常非常痛苦，会发烧，然后跟全身骨头痛，那个是药的副作用。他会有一段那个时间过了之后，然后医生评估说好，他可以回学校了，然后他才回学校，他是非常的雀跃的。回去学校我们还买了蛋糕请同学吃。然后他经过这个病痛以后，他跟我讲说，他经过了这一些事情，很多人爱他，神的带领，还有同学对他的支持，老师对他的支持，教会的长辈，他终于知道了，痛苦只是一下下会过去，只有爱会永远留下来。他体会到很多人对他的爱，我心里面也觉得好讶异，一个10岁的孩子会跟我讲，痛苦都是会过去的，只有爱会永远留下来。
一路走来啊，不论是面对你自己家人身上2个孩子的病痛，在生命当中有非常真实的体会上帝的恩典。现在女儿跟儿子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
两个现在都非常的好。我女儿现在已经大3了，然后她很喜欢画画，所以她读的是美术系。这个小孩很少很少生病，心脏病这件事情几乎对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很大的影响。
哎，那儿子呢？
儿子因为他高中他只有住校，他是住校，是，但是他周间都会回来。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他们有一个共同成长的团体，那孩子他们有一起读经，有他们灵修生活，那他们辅导很注重他们的，有写灵修笔记。
对，儿子现在已经高中了耶，
是，
那他现在还需要再回诊吗？
还要回诊，因为他们儿童疾病的关系，所以医生就很仔细。其实已经过了5年的追踪期了，但是他是3个月3个月回去一次。
是，我想也请简老师来谈一谈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当孩子出生之后，如果有很多的病痛啦，很多的疑难杂症啦，
是，
有些父母在看待孩子，就觉得他们好像是来讨债的。您自己在看你的2个孩子的时候，你却觉得他们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是，
我想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我一直觉得我这2个孩子呢是上帝给我的宝贝跟礼物，是因为我父母对我的爱。 然后跟我珍惜我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我就会觉得我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那另外一点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可能你觉得是一个自己是一个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人，但是你的孩子其实是来挑战你的耐心，挑战你的爱心，挑战你自己以为你是多好的人，其实你不是。我在我孩子的身上也看到我的软弱，比方说我看到我的小米生病的时候，我女儿生病的时候，我还曾想过说我可不可以退货，又不能退货。我在想说我不是这么爱他吗？结果我还是那么自私，很想要有一个完美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真的觉得孩子不是来讨债，我从来没想过这事。我觉得孩子是来让你看清你自己。从小孩身上我也看到他们的幽默跟乐观，那像我的儿子他的体贴，我觉得那是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他们两个是神给我的礼物，我做不到的，我在我孩子身上看到有这么大的潜能的发挥，所以我非常喜欢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再加上他们两个现在又都在外面住校没有回来，我就我这么爱小孩，我一听到我儿子要住校的时候我就哭了。然后
是，
但是我觉得神也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亲子的时间，那孩子跟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其实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这个眼睛有出现一些状况，所以你自己是怎么样走过这个经历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太累，因为我做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是我教会工作本来就很忙碌，我一直都有在教会服事，所以有一天圣诞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眼睛看不见，我的右眼看不见。那我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敢讲，因为当时是在圣诞庆祝会的时候，到晚上回家的时候我才跟我先生讲说我的右眼是看不见的。就他隔天就赶快带我去看眼科，然后去看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你这个要赶快开刀，这个是视网膜剥离，你要赶快处理，要不然你眼睛会看不见。所以给我做那个局部麻醉，但他从头到尾那个过程我都很清楚，我都觉得我全身紧绷，然后我又感觉到自己的紧张。我觉得齁，人真的要多读经祷告，你要把这些东西 input 到你的头脑里面。因为在等待手术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可能医生在准备，你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你没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可以陪你，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讲话，那除了祷告之外，就是那个圣经的经文一直在我头脑里面出现，我喜欢的诗歌一直出现，就在那个时候，这些神的话语还有音乐一直陪伴我，所以我就没有很害怕。
是那金老师可不可以分享一节经文是你在那个时候你突然想到的？
那个时候我最熟悉就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诗篇23篇。
对对对，我们常常讲说这首诗歌呢就是圣经里面的面苏利达姆。
是当受伤心里面觉得很苦难很艰难的时候，就可以带来很多的安慰跟医治。
对对对，
我想呢也请简老师来谈谈哦。你还加入台湾基督徒医学协会，是做哪方面的研究工作吗？
我觉得这个是神很特别的一个带领，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都在音乐圈，我摸的东西通通都是音乐，我的理解都是音乐。那我很喜欢写东西，是神给的，我也从来没有把它特别就去发表过或是什么，都自己记录写一些东西。毕业之后透过协会的这个工作打开了我的眼界。他们来找我做的是台湾近代宣教60年的一些访谈跟记录，所以在这方面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心思，让我自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有高度的一个访视，针对传教师离开台湾之后近代60年的一些医疗机构，这些医生因着从基督那里的爱来服侍这个世界。那我也觉得因为这样子打开了我对我服侍的眼光，因为你要知道做音乐这件事情通常都是在殿堂，跟这些医生在一起，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社会关怀，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去看神所创造的他的需要是什么。
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今天邀请到的是简英慧老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简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生命当中的经历，陪伴两个孩子走过病痛的过程。在您的部落格上面，你写下一句话说，人的一生都有许多苦难， 苦难来到时，因为上帝的同在改变了生命，最后的结局永远是喜乐。哇，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可以安慰鼓励好多人呢。
感谢。
我想今天可不可以也请简老师就着你自己的生命经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
我觉得人生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离开神。当你的人生经历，你爬到一个高山，你觉得你克服了那个难处的时候，可是前面又出现了一个黑暗的深谷，你觉得你再怎么努力好像都无法越过，你会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在身上，背诵经文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帮助，然后这个时候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该怎么办？但是这首歌跟我们讲说，当答案不够的时候，你仍有耶稣，他不是只有单单回答你的祷告，他会使你的心平安，他会成为你的避难所。我觉得神同在那是多美好的事情，神同在会比寻找答案还要来得重要。
是，真的，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状况，我想都不会是最后的结局。
是
是，而是要把我们现在的生命单单交托仰望上帝，我们就会经历到那个信心所带出来的蒙福。
阿们。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聆听这首《当答案不够时》。今天真的很感谢简一辉老师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谢谢你的访问。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非常开心和你一块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音乐创作者简英慧老师的故事，谈到了面对两个孩子的病痛，虽然很辛苦，虽然常常流泪，可是一路上他却不断地经历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也让他看见了生命的长度和宽度，更是体会孩子是上帝所赐给他的最宝贵的礼物。在圣经的诗篇105篇第4节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为什么要寻求上帝呢？因为上帝他是创造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就会找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寻求上帝就会得到力量，靠着他能够克服沮丧和害怕。所以在圣经的诗篇46篇一节也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简英慧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希望透过你的分享传递给你身旁的人，让这个故事能够化作祝福，祝福我们自己，也祝福我们身旁我们所爱的，我们所在乎的对象。如果你也愿意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简英慧老师的故事 CD， 或者你也愿意和英如谈谈心，和我分享你的生活点滴，和我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欢迎你使用电话和我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音是英文的音，如果的如。非常期待可以收到你的任何回应。最后感谢简英慧老师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一如在这祝福你，愿上帝成为你生活当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仰望他，依靠他，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哦。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